第一章，三个不爱学习的孩子渴望变成最小的昆虫。
现在是七月份最美好的一天，下午2:30左右，所有的村庄都静卧在辽阔的原野上，仿佛他们也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下似的。大地万籁俱寂，静谧的连不知道休的昆虫，就是大家熟悉的知了，也不敢叫出声来打扰人们。在这儿有一座漂亮的白色别墅，别墅有绿色的百叶窗，窗子的两头有两架葡萄，这两架葡萄特别的名贵，叫萨拉玛纳葡萄。在窗户的下面，一座漂亮的阳台掩映在浓密的树叶间。尽管葡萄藤是枝繁叶茂，就是葡萄结的比较少。事实上啊，只是在离窗户比较远的地方，才稀稀拉拉的那么挂着几串葡萄。嗨，无数的事实证明，凡是家里有孩子的，靠近窗户的葡萄藤上，永远是见不着葡萄的。嘘，别吱声，来了。别墅的门慢慢的打开了，两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一起拥了出来。他们耷拉着脑袋，撅着嘴巴，愁眉苦脸的拖着两条腿，艰难的慢腾腾的走下了台阶儿。他们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一本书。突然，从别墅里传来了克罗蒂尔德夫人的叫喊声，孩子们好好用功啊，要不然托马索舅舅回来看到你们不温习功课，你们就该倒霉了。三个孩子脸色阴沉，手拿着书本，一声不吭排着队往前走，就像是端着蜡烛台去安葬一个死人似的。这三个哑巴似的孩子来到一小块掩映在苍松翠柏的林间空地上停下来，一屁股坐到一条长长的石凳子上。他们装模作样地打开了各自的书本，那种表情好像是刚刚挨了两个耳光。那个最小的孩子打开书本的样子，我深信他挨的耳光比另外两个孩子还要多。这一小块林间空地，空气清新，幽静秀美，景色宜人。显然，这是克罗蒂尔德夫人大热天里为他们提供的理想的学习地方。还没有待上5分钟，最小的男孩就把书放到了膝盖上，鼓起了腮帮子，不断地发出低沉的抱怨声，如同红色的小气球泄气的时候发出的那种嘘嘘的声音。由于另外两个小伙伴继续装模作样的看书，最小的男孩说，哎呀，不行，我再也受不了了。两个同伴依然纹丝不动，于是他用胳膊又捅了一下女孩说，真是的，难道你们不怕热吗？女孩抬起头，气冲冲地说，基基诺，你安静一会儿好不好？要知道我正在学习数学呢。哎，这个我知道，我是说天气这么热，你怎么学得进去呀？最爱摆臭架子的大男孩开始说话了，他掩饰着内心的苦闷，一本正经地说，天气并不热，妈妈说这里凉快，能激发人们的聪明才智。小男孩想了一下，说出了真心话。谁都知道，当某个人不爱学习的时候，凉快，凉快有什么用啊？这种看法使大家心服口服。吉吉诺这些真心话果然产生了效应，使得其他两个小伙伴的忧愁和烦恼顿时是一扫而光。 其实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要是打赌谁最不爱学习的话，那是说不清楚的，因为啊，他们三个都差不多。哎，三本可怜的书齐刷刷的被扔到了石凳子上，三个孩子分别发出三个悲壮的誓言：判处中世纪历史死刑，打倒数学题，让拉丁文语法统统见鬼去吧。大男孩名叫马乌里奇奥，他岔开了双腿，站在弟弟吉吉诺和妹妹焦尔基娜面前，用权威性的口气说：这都是因为你们没有通过考试。焦尔基娜一语破地，说出了问题的要害：你呀，应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都没有。吉吉诺听了以后哈哈大笑，他是个老老实实的孩子，说话呀，从不会拐弯抹角的。其实我们三个谁都没有通过考试，谁也没有资格对别人说三道四的。事情坏就坏在我们必须补考。马乌里奇奥自认为是个很有口才的人，要是这样发展下去，他迟早会成为一名律师的。据他看呐，现在已经到了以高瞻远瞩的眼光来考虑这一问题的时候了。于是他开始演说：你们知道是我不让考试通过的。吉吉诺马上打断他的话说：哈哈，我亲爱的，是考试不让你通过吧？少废话，你得让我说话呀。马乌里奇奥斜视了他一眼，接着说：你要是再不闭嘴，我就要叫你小白旗了。听到这一声吓唬，吉吉诺腾的一下就站起来了，赶忙用手摸了摸屁股后面。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不磨破吉吉诺的衣服，来到了乡下以后，妈妈让他穿了一条用旧裤子改成的短裤。糟糕的是，这条短裤后裆开了一个口子。为了这件事儿，吉吉诺还跟妈妈吵闹了一次，因为衬衫总是从后面的开裆处露出一个酷似小白旗的衣角。特别是当遇到其他孩子嘲笑的时候，吉吉诺的火气就更大了。吉吉诺重新把小白旗塞进了裤裆里，又坐了下来，静静地听马乌里奇奥的哲学报告。马乌里奇奥接着说：我没有通过考试是不公平的，你们可以试试看，要是一字一句地复习整整一本书，只有一页没有看到，嘿，老师他就偏偏考你那唯一没有复习的这一页，你们说这公平吗？焦尔基娜说：千真万确。吉吉诺插话说：想想吧，假如我们是预言家，能猜到考题在哪一页上，通过了考试，那不就等于复习了整整一本书吗？马乌里奇奥跺了脚说：学习学习，老是学习。吉吉诺说：学习可以，但必须是自觉自愿的，要是你想学就学吧。我扪心自问，男人为什么应该是学习的奴隶呢？焦尔基娜天真地说：难道女人应该是学习的奴隶吗？吉吉诺说：我觉得动物比我们幸福一千倍，因为他们从早到晚是东游西逛，无所事事。你们不妨转过身子看看我们周围的情况，像猫啊、狗啊、鸟啊、苍蝇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活得那么有滋有味，从不学习中世纪的历史，也不学习数学呀，更不学习拉丁语语法。这种说法是意味深长的，有说服力的。这三个孩子环顾四周， 向扔在凳子上的书本瞥了一眼，一种不可抑制的厌恶感涌上了心头。同时，他们内心深处萌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宁可变成任何动物，也不愿意被迫参加一个又一个的考试。有点虚荣心的焦尔基娜满怀激情地说：啊，我宁愿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整天无忧无虑地飞来飞去，也不想做数学题。马武里奇奥坐回到石凳子上说：我嘛，我想变成一只蟋蟀。吉吉诺说：我宁愿变成一只小蚂蚁，也不愿意学习拉丁语语法。马乌里奇奥和焦尔基娜迷惑地看着他说：你想变蚂蚁？
对，蚂蚁总是列队出行，不干任何事儿，只是从早到晚东游西逛，多好啊。
这个时候，从他们背后传来一个说话囔着鼻子的古怪声音：是真的吗？三个孩子转身瞪大了眼睛，谁也无法相信他们看见一个古怪的男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了。这个男人是个瘦高个儿，微红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脸刮得光光的，脖子上围着一条宽大的黑色围巾，身上穿着一件肥大的浅绿色的几乎拖到了脚跟的外套。男人笑呵呵地打量着三个孩子，他的两缕眉毛淡红而浓密，镜片后面的眼睛闪着光芒，就好像两盏夜间的小油灯。这个男人打量了三个孩子好长时间，然后从外套里掏出了一个大大的鼻烟壶，慢慢地将它打开，抓起了一把鼻烟，放进深深的鼻孔里，就接连的啊切啊切地打了几个喷嚏。他用平静而坚定的语气说：就是这样。说吧，他慢腾腾地走了，最后消失在小树林中。